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前面两课我们谈到中国人对天、神灵、祖先的祈祷和祭祀，也提到道教和佛教的祈祷和祭祀。这一课我们要来看现代人的敬天。
神父，我想现代人对天的观念已经不大相同了，现代人大概不会像古人一样的敬天了。
不错，现代人对天的观念和过去大不相同，因此现代人对天的敬礼也产生了一些困难。
比如是哪些困难呢？
现代人对敬天的困难可以分三方面来说。首先是人在大自然中与神来往，其次是人自命为大自然的管理人，最后是信仰的危机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当人对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之后，便产生了敬天的困难呢？
不错，人类从一开始就和大自然保持密切的关系，而大自然也是天人之间非常重要的媒介。在人和大自然之间，人依赖大自然，需要大自然，同时也觉得不知道如何才能控制大自然。另一方面，过去的人很容易在大自然中看出神的行为和表现，无论他们的宗教是属于多神的或是一神的信仰，甚至于在基督的教会里，大自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大自然代表天主，人在大自然内发现天主。
神父，那今天的人呢？
现代人，特别是在工业高度发展的社会里，人们已经发现了大自然的法则，而且人还能够应用这些法则来使大自然听从人的意思。譬如过去久旱不雨，人只能求老天爷降雨或望天兴叹，但是现代人已经知道，在某种云量时利用科技制造人造雨，又比方说台风，如今的人不但能预测台风的来临时间、方向、风速等，同时科学家也在研究如何改变台风的方向，减少人们的损失。也许有一天这项研究果然成为事实。由此可见，人类由于对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，而逐渐脱离大自然的控制。这样就有人认为大自然的原理不能代表神的旨意了。除此之外，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了一倍，人不再暴露在大自然中，他可以住在安全舒适的房子，享受各种科技的成果，出门也有自己的交通工具，从单车到轿车应有尽有。在食物方面也充满了经过品质改良的食品，不但讲求温饱，更讲求营养的均衡。过去月亮是神秘的，中国人相信嫦娥在月亮上面，但是太空人登陆月球之后，月亮失去了它的神秘性。此外，日新月异的太空科技更叫人目不暇接。总之，人在高度科技发展之下，觉得人可以控制大自然，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主人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的，我想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很新的经验。
不错，人类由于经验到他可以控制大自然，把自己当作大自然的主人， 因此他跟大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。首先，在人的心目中，大自然不再是天主启示的工具，也不再是天人之间相遇的媒介。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大自然，而感到自己无能为力。因此，人也不再那样尊敬大自然了，他自己就是大自然的管理人。
神父，我觉得天主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就把世界交给人掌管。现在人对宇宙、对大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，这是不是应该也是天主的旨意呢？
你说的没错。原来人自以为是大自然的管理人，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人。这个现象基本上和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互相矛盾的，因为从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开始，天主就把这个世界交给人管理，命令人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人。
神父，可是问题在哪里呢？
近几十年来，科学日新月异，工商业高度发展，人的生活形态、对大自然的意识都有了基本上的改变，而决定性的突破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完全变了。
这是不是说人因此也改变了和天主的关系呢？
不错，这就是所谓的信仰的危机。我们应该承认，高度工业化的结果是人不再经由大自然和天主建立关系，人和天主的距离也就大不如以前了。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，人离开天主也越远了。由于大自然这个桥梁中断了，宇宙好像也失去了反映天主的作用。因此，大自然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，人们不再认为是天主临在这个世界的记号。比方说，过去中国人以为打雷是天公发脾气，而被雷打死的人必定是坏人。因此，有人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是真的，经常会发誓说，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假话，就天打雷劈。可是这对今天的人来说，科学已经揭开打雷的谜底，雷不再是老天爷发脾气，不小心被雷击倒的未必就是坏人。一个人说谎了也不会遭到上天的处罚，这样打雷就不再是上天对人的审判记号了。由此可见，在科学家努力的解释下，大自然中的种种现象不再是天主临在的记号、天主的作为或奇迹了。而且科学家还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大自然中的奇迹，只是人们还没有清楚了解的现象罢了。
神父，面对这些现象，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？
如果我们相信天主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命令人管理世界，那么现代人统治大自然做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必然现象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前面所提的种种现象不应该叫我们离开天主，而且现代人还可以继续不断的发掘这个宇宙的奥秘。而当我们知道的越多，越能叫我们赞美天主的伟大，进而朝拜天主。为这个缘故，第一次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时候，就用圣咏第八篇赞美天主的伟大和人的渺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当我们回到大自然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在大自然中透过大自然看到天主的创造，而赞叹天主造物的灵妙呢？
神父，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宇宙观、新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新的敬天之德呢？
关于我们如何给现代人提出肯定的朝拜天主的新方向，这个问题我们要由三方面来看。我们先看人面对新世界时所体验的自身的限度，然后要看人在新世界中的使命感，最后是新世界给人的限度。尽管人面对新世界，人所制造的新世界时以为可以代替大自然，但是到最后我们所处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把握不住的世界。谁又知道人类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呢？只要我们看看今天的国际情势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关系是那么的息息相关。比方说一个产油国家如果发生内乱，可能影响国际的油价，又比方美国的经济政策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，还有国内领导阶层的改变，不只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政局，事实上其他国家也很敏感这些改变，因为这跟经济、外交、政治关系都有直接的影响。
神父，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像过去的人觉得大自然是无法控制的，新的世界也给人无法控制的感觉呢？
不错，很多人都发现到人是自由的，谁知道在100年或者是5年之后人会怎么样决定自己的世界呢？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历史，因为这一切的变数都是由人的自由来决定。这样看起来，人类的未来像是可以掌握的，又是无法掌握的。结果是人自己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世界，比大自然更使人畏惧，给人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。
神父，如果人体会到自己所造的世界是无法控制的，那人心也会没有安全感哦。
是啊，比方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不稳定，那么那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有机会，就会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国家去，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又比方说苏俄车诺比尔核能厂爆炸，结果大家都不敢购买欧洲的奶品，生怕受到污染。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，叫人感到不安。而未来的人类很难脱离这些心事的恐惧，害怕别人的自由到底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后果。
神父，人能够遏制这个不良的发展吗？
当人开始体验到他的生命是受到别人自由的威胁，而他却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自由时，如果这个人是有智慧的，他会慢慢的发现他的生命是在天主的自由内，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在自由的天主的手中。这样的发现会叫他经过这个新世界找到天主，而这个新世界也代替了大自然，成为天人之间的桥梁。
神父，您是说虽然人面对新世界时感到无法控制，没有安全感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人仍然可以透过新世界和天主相遇，而不是抱着悲观或逃避的态度咯？
是的，事实上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曾经为基督徒向天父祈祷，若望福音17章15节，
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， 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，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。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
从耶稣的祈祷里，我们体会到人在新世界里的责任感要比以前大，也更要求人发挥他的创造力，同时也叫人更意识到人生的严肃性，更要求人要认真的生活工作，负起更大的使命。这些觉醒也会帮助我们找到天主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发现我的自由拥有多大的影响力时，当我发现身上所肩负的使命时，我也更能够接近天主，因为我的自由创造力是分享天主的自由和创造。我会向天主学习如何运用自由，如何负起责任，正如他所托付的。
神父，这可不可以说这个宇宙的主人还是天主呢？而我们只是分享他的自由和创造，管理这个世界呢？
是啊，在新的世界里，人类仍然会受苦，他的生命再长也有结束的一天，人们仍然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。但是对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对基督的信徒来说，新世界中的痛苦、丑陋、种种的限度，正说明新世界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，而人因为自身的有限，无法制造一个真善美、圣善的世界。在这种体验下，人会转而追求无限永恒的天主。由以上所说的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现代人的宗教在体验和表达方面，跟古人的体验和表达大不相同。特别是大自然在敬天的角色中改变了很多，甚至好像失去了媒介的功能。而新世界虽然有种种的限制，但是人仍然可以在新世界中找到天主。换句话说，新世界跟大自然一样，可以提供人些找到天主、朝拜天主的新路线。也许新的路线不如过去那么容易或明显，可是并不是不可能的。